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五国大楼向中东增派军事力量，加强对美国保护。美国敦促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呼吁伊朗停止军事援助哈马斯。布林肯强调，如果美方人员成为加沙战争目标，华府已经准备好回应。美日韩在朝鲜半岛首次举行联合空中军事演习。王毅预计这个月底访问美国，可能为拜习会铺路。美加日齐声谴责中共冲撞菲律宾船只，现场影片曝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五国大楼星期六宣布，美军将会开始向中东派遣包括萨德系统在内的更多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增派美军前往当地。国防部长奥斯丁当日在宣布美国在中东的额外部署那阵话，美军已经开始在整个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和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弹道系统，加强对美军的保护。奥斯丁表示，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军和人民在中东地区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我们的部队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亦都令我们有能力作出反应。奥斯丁表示，正在根据部署命令准备增派部队，这是应急计划的一部分，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数量。星期六，华盛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目的是强调以色列拥有权利自卫，并且要求伊朗停止向威胁整个地区和平和安全的民兵和恐怖组织出口武器。根据草案文本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应该保护平民，包括那些试图逃脱的人，指出各国在应付恐怖攻击时必须要遵守国际法，并且敦促持续充分和不受阻碍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但是目前还未清楚美国是否或者几时计划将该决议案付诸表决，因为要通过一项决议需要至少九票赞成，而且要包括中俄在内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不会投下任何反对票才能够通过。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华盛顿预期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情势会因为伊朗代理人卷入而导致升级。他并且宣告，如果任何这类敌对行为出现升级，并且将美国人员或者武装部队当作目标，拜登总统已经做好回应的准备。布林肯说，即使这不是我们所期待和希望的，我们不希望局势升级，也都不希望见到我们的部队或者人员受到攻击，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我们已经准备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强调，美国有权自卫，而且我们不会迟疑采取适当的行动。而另一方面，由于紧张形势升级，国务院星期日已经要求驻巴格达大使馆和驻艾比尔领事馆的非必要人员离开伊拉克，同时强调伊拉克目前的安全形势不可预测，将会导致国务院无法在当地正常运作。据南韩军方星期日宣布，当日美日韩三国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第一次的联合空中演习。与此同时，南韩和美国持续多日代号为沉默鲨鱼的联合反潜艇演习已经在星期日结束。在过去， 南韩同美国空军、美国同日本空军双双曾经在朝鲜半岛附近上空进行过多次联合军事演习，但是由美日韩三国同时联合的军事演习还是属于第一次。南韩空军在声明中表示，今次演习目的是扩大三国针对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回应能力。在最新的演习当中，南韩空军、美国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护送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进行演习。韩联社指出，可携带核弹头的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今次飞抵南韩，是促成美日韩三国联合演习的原因。咁亦都系 B-52 战略轰炸机首次喺南韩境内着陆，加强对半岛局势嘅威慑。预计呢一个月底，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到访华盛顿，同美方进行一次沟通会谈。王毅此行将会被视为向美国示好，试图稳定两国关系，并且为11月嘅拜习会铺路。下个月即将喺三藩市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APEC 峰会，拜登总统可能同到访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会谈，但是目前还未正式宣布会晤计划。由于美国官员正敦促北京阻止中东战火的蔓延，不过双方对以巴冲突的立场不同，令彼此的紧张关系更加敏感。上星期四，习近平首次就以巴冲突公开发表评论，表示呼吁交战双方尽快停战，并且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在同一日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同中共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问题有不同看法，强调如果北京支持两国方案，就应该同美国持有相同的观点。星期日，中共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再次升级，两国船只在当日发生两次相撞，而双方船只相撞之后，菲律宾指责中共进行危险挑衅，而中共就反咬一口说菲律宾是在海上恶意碰瓷制造事端。随后菲律宾亦都公布了现场的影片进行清楚的指证。根据菲律宾公布的声明，话事件发生在当日上午六点，中共海警船5203舰对前菲律宾补给船尤纳扎5月2号进行了一次危险拦截，造成两艘船相撞。根据影片亦都可以清楚听到一声撞击声。随后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洲等国大使都发出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违法和危险行为。加拿大大使馆指出，中共船只的非法和危险行为毫无道理，强调中共对菲律宾海并没有合法主权。而美国大使卡尔森就强调，美国将会保护菲律宾的主权，并且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然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为了力挺以色列以及防止冲突扩大化，而向中东地区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艘指挥舰。中共海军的六艘战舰包括两艘导弹巡航舰、两艘导弹护卫舰和两艘综合补给舰，亦都十分罕见地同时出现在这个濒临战区的海域，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2号表示，美国担心当前的以巴冲突如果扩大，将令到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而这种情况会危及到美军。他警告某些国家或者势力不要轻举妄动，因为美国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适当行动应对威胁。奥斯汀发表这一番言论之前，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地遭受来自伊朗代理人的攻击，而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冲突亦都越来越频繁。以色列军队礼拜日表示，真主党对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有将黎巴嫩拖入战争的风险。之前双方再次发生跨境的交火，引发公众对更广泛冲突的担心。黎巴嫩真主党近日趁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交战之际攻击以色列边境， 以军随即以炮火回应，并且警告不要轻举妄动。以色列经济部长巴尔卡特20号向每日邮报表示，伊朗的计划就是从各方面打击以国。真主党和哈马斯只是伊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代理恐怖组织，没有背后的大佬伊朗下命令就不会升级恐怖行动。目前以色列正集结军队和装备，准备进攻加沙地区，消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表示，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动的地面行动可能会持续几个月，而且未来哈马斯将不复存在。以色列礼拜日再次加大对加沙的攻势，攻击集中在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北部。礼拜一朝早再传出加沙地带三家医院附近遭到轰炸。以色列军方说，在过去的一日里面，他们袭击了加沙地带的32个目标，包括哈马斯使用的隧道、武装分子使用的行动指挥中心以及军事设施和观察哨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空袭以来，数以千计民众前往联合国设施寻求避难。以色列切断加沙地带的燃料、水、电、粮食供给，令到这个地区面临灾难性物资短缺。在美国的紧密协商底下，礼拜六、礼拜日接连有两批次20部和17部的救援卡车经埃及交界的拉法关卡进入加沙地带，礼拜一还将有40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哈马斯不可以干涉当地的救援物资运输。布林肯还说，美国将继续和埃及以及以色列紧密合作，为美国公民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安全离开加沙，并经埃及前往最终目的地提供便利。中共国家安全机关22号透露，一名曾经在国防研究所工作的中国公民被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这件案件已经移交成都法院进行审理。路透社报道，这个是凸显北京强化国家安全、扩大实施反间谍法和打击国内贪腐的最新个案。中国今年4月修订通过新版反间谍法后引发争议。根据日经新闻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一家贸易公司负责在中国稀有金属业务的中国籍员工，今年3月遭中共当局拘留，原因不明。中共警方21号还以涉嫌受贿为由，拘留了广告巨头 WPP 旗下群一 Group M 的一名现任员工和两名前员工。 WPP 的总部是位于伦敦。中国今年已经发生多宗突击搜查外资公司及拘留员工事件，包括3月美国企业尽职调查业者美思明治集团北京办事处有员工被拘留，跟住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被突击搜查。之后国际专业咨询公司海盛容英亦都遭到突击搜查。美国缉毒局将同执法部门配合，在全美各地免费协助民众处置不要的过期处方药。10月28号朝早10点到下午2点，民众可以匿名将家里过期、未使用和不需要的处方药交到全美各地的任何一个回收站。缉毒局强调，执法人员不会对送药民众进行盘查，民众大可以放心将不用的药物交回去回收站。无论是危险药物亦或是滥用可能性很低的药品，都在今次的回收范围。民众可以访问美国缉毒局的官网 DEATakeBack.com， 查询有关处置处方药以及10月28号回收活动的更多信息，同时还可以查到住家附近的回收站地址。如果错过全美处方药回收日的活动，仍然可以浏览官方网站，找到各自地区的官方指定药品回收站。10月21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申请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 资深政治评论员唐正远向大纪元表示，这个就等于将中共的活摘器官按需杀人已经正式完全合法化。据大纪元10月16号报道，多家机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启动对中共活摘罪行的调查，并向193个成员国通报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情况。近日，美国华府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亦针对中国的宗教迫害状况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是针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宗教良心犯的最恐怖的迫害。2016年6月22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和美国作家伊森·葛特曼经过10年的独立调查，在华盛顿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调查报告。他们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大约是6万至10万例，2000年至2016年可能高达150万例。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成员。
前共和党议长提名人乔丹失去资格后，截至礼拜日，美国众议院9名共和党人宣布希望竞选议长，这个表明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填补议长职位的空缺。9人当中包括前议长麦卡锡的盟友、众议院多数党党魁艾默，其余候选人包括俄克拉荷马州众议员克恩、密兹根州众议员贝格曼、阿拉巴马州众议员帕尔默、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约翰逊、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唐纳德、德州众议员蔡新斯、乔治亚州众议员斯科特、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麦瑟。臨時議長麥克亨利說，共和黨人必須在今日返回華盛頓參加晚間6時30分舉行的議長候選人論壇，禮拜二將會舉行議長選舉投票。目前由於沒有議長，美國眾議院無法推進立法，但是議員必須在11月中旬之前通過聯邦政府撥款法案，以避免政府再次停擺。礼拜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说，美国更新了针对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旅行警告，并已经指示当地使馆的非紧急工作人员和家属撤离，因为他们面临的安全威胁在增加。国务院说，美国对前往伊拉克的旅行警告仍然保持四级不变，也就是不要前往该地区。更新版旅行警告说，由于恐怖主义、绑架、武装冲突、内乱以及伊拉克特派团向美国公民提供支持的能力有限，请勿前往伊拉克。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队所受到的攻击激增。上个礼拜，一艘美国军舰击落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从也门发射的多枚巡航导弹和十几架无人机。此外，由于真主党从黎巴嫩北部边境对以色列进行持续袭击，该地区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国务院亦敦促所有在黎巴嫩的美国人立即离开。礼拜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了更多空袭，同时以色列士兵在被围困的加沙地区对哈马斯武装分子展开地面突袭。礼拜一较早时，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袭击了加沙320几个目标，其中包括哈马斯战士所在的隧道、数十个指挥和瞭望哨所，以及迫击炮和反坦克导弹发射器阵地。以色列首席军事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在声明中说，坦克和步兵部队夜间发动了袭击，以消灭正在为下一阶段战争做准备的恐怖分子小分队。这些袭击行动很深入，他说这一次突袭行动还试图收集被哈马斯扣押的222名人质的相关资讯。在致力于消灭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际，以色列已经要求加沙居民撤离北部。礼拜日晚上，第二批由14辆救援卡车组成的军队从埃及进入加沙，援助物资不包括燃料。礼拜一，日本政府宣布将对科技巨头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 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谷歌涉嫌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将谷歌浏览器列为优先或预设选项。谷歌仲同设备商达成协议，分享广告收益。佢嘅条件之一系设备商唔能够预先安装其他公司嘅浏览器。呢、这个意味住谷歌可能滥用咗市场地位，排挤竞争同业，从而违反咗反垄断法。喺日本展开调查之前，欧洲、美国当局都收紧咗对谷歌嘅监管。喺美国司法部同多个州嘅检察长亦起诉咗谷歌。认为谷歌利用非法协议排挤竞争对手，该案件仍在审理之中，预计11月中旬将有初步判决结果。外界认为谷歌如果败诉，将不能够再与制造商签订合约，将谷歌列为预设的搜索引擎，最严重的后果或将会迫使该公司分拆业务。日前，中国官方对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集团进行查税。鸿海旗下在中国 A 股上市的工业富联礼拜一开盘跌停，股价跌幅超过 10%。 礼拜日，陆媒报道，中国税务部门近期对富士康集团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调查，自然资源部门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路透社礼拜一引述消息来源指，富士康被查一事恐涉及政治因素。法新社记者礼拜一下午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询问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对富士康查税，发言人毛宁回复说，这个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台湾富商鸿海集团负责人郭台铭在8月宣布以独立身份参选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距离台湾总统大选不到三个月，再加上富士康正将部分产线移出中国，使得查税一事更显得不寻常。礼拜日，中国同菲律宾在南海再起冲突，中方船只对菲律宾海警船同补给船采取危险拦截行动时，双方船只发生碰撞。礼拜一，菲律宾当局召见中共大使，并批评中方是侵略者。事发当时，一艘中国海警船撞上菲律宾一艘船体较小的木制补给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图像显示，礼拜日执行补给行动的四艘船中的三艘被七艘更大的中国海警船只包围。事发后，中方说双方船只发生了轻微碰撞，中方阻止菲律宾船只向军舰运送非法建筑材料。礼拜一，菲律宾当局要求中方停止挑衅行动，并警告说，如果中方继续试图阻止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执行补给任务，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尚未评估补给船只船体的损坏程度，但表示损坏程度很严重，不单止是擦伤。今日，美国商务部说，将从全国选出31个地区技术中心，向他们提供总共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以帮助刺激本国各行业创新。白宫说，这些技术中心将会促进对经济增长、国家安全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的技术投资。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和机会都集中在美国几个沿海城市。这次获得联邦资金的技术中心，将从49个州和4个地区的370几份申请中选出，重点关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很多中心都将位于小的城市，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的技术中心将重点开发用于更节能的下一代飞机新材料，而俄克拉荷马州的技术中心就寻求将农业和管道检查等领域的自主系统商业化。31个技术中心中的大约5-10个将会获得高达7,500万美元的奖励。礼拜一，瑞典政府指最近瑞典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海底电信电缆被破坏， 与爱沙尼亚和芬兰之间的管道和电缆受损有关联，都是人为造成。10月8日，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连接管和一条通讯电缆受到破坏，几乎是同一时间连接瑞典和爱沙尼亚的另一条海底电缆亦部分中断。上个礼拜芬兰国家调查局指管线损坏是由外部机械力造成的，调查重点是一艘来自中国的货柜船新生北极熊号，但他们尚未确定这个是意外定是蓄意破坏。爱沙尼亚调查人员就指他们在调查两艘可疑船只，中国的新生北极熊号和俄罗斯的核动力货船北京航道号。据媒体报道，当记录到海底事件发生时，新生北极熊号正在波罗的海连接管附近，比俄罗斯船只要近得多。今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宣布，工会已将针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罢工继续扩大。从即日起，斯泰兰蒂斯汽车集团在美国最大的一家装配厂亦开始罢工，这个是一家位于密芝根州特宁海茨市的卡车制造厂，生产斯泰兰蒂斯公司的公羊品牌皮卡。参与最新罢工的约有6800名工会工人。这场罢工事先并未宣布，但工会在今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目前斯泰兰蒂斯是工资增长、临时工的薪酬和转为全职、生活费用调整等方面提出了最差的方案。工会主席费恩对罢工工人说，该工厂是斯泰兰蒂斯的赚钱机器，他指是应该加大压力的时候了。截至目前，汽车工会在全美的罢工总人数超过40000人，并导致数千名工人被暂时解雇。据估计，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77亿美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密切关注哈马斯转移人道援助，宣布增兵中东。土耳其将瑞典的不约申请提交议会批准。南海中非角力，美国重新保护菲律宾承诺。海底电缆被破坏，爱沙尼亚询问中共。乌克兰官员说，曾差啲成功斩首格拉西莫夫。担忧间谍活动，英国海军不再允许中国洗衣工登上军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在23日下午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哈马斯转移加沙平民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迹象，迄今当局尚未报告任何异常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后，由联合国机构负责提供，迄今为止他们还未向我们报告任何转移迹象。米勒表示，联合国有多种机制来确保哈马斯不会挪用对平民的援助。当日20辆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卡车从拉法过境点进入加沙，而在上周末有34辆物资卡车驶入。国安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23日下午向记者表示，由于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美国军队将在中东采取适当的姿态。未来几日，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下，国防部长已经命令军方做好准备，以确保我们处于适当的军事姿态，既能够保卫我们的部队，又能够做出果断的反应。 柯比向记者表示，除了已经部署的航母打击群之外，五角大楼还计划向该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派遣更多防空部队。他补充说，拜登政府意识到伊朗政府继续支持黎巴嫩的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分子，美国不会允许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受到任何威胁。自从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多次和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美国目前将哈马斯和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正在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以防止更广泛的冲突。近期黎巴嫩边境发生显著冲突，还有一辆坦克错误地袭击了埃及的阵地。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大家对战争更广泛升级的担忧。同时，白宫指责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积极协助对美军的袭击。直至22号，哈马斯继续以平常速度从加沙走廊攻击以色列。而在当日，约旦河西岸的以哈军队冲突减少了约一半，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发动了17次袭击。路透社报道消息说，伊朗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批准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的跨境攻击。同时，这些组织被指责在背后密谋升级冲突的活动。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以色列国防军空军对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国际机场跑道进行了空袭。以色列外交部表示，此举是为了阻止伊朗向叙利亚运送武器，针对以色列进行攻击。23号，发言人柯比表示，现在不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停火的时候。他向 CNN 表示，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他们仍有工作要做，要消除哈马斯的影响。业界认为，关于这场战争的走向仍然晦暗不明。23号，美国人权组织当代阿拉伯世界民主的以巴倡议主任夏皮罗表示，目前看来，拜登政府似乎尚未为加沙战争制定明确的目标。目前，白宫呼吁彻底消除哈马斯。而夏皮罗表示，哈马斯组织在加沙有复杂的结构，彻底跟随他的军事努力会面临困难。他向半岛电视台表示，他认为目前的战争有个开放式、不明确的主张，即使是以色列，亦可能对战后的情况没有一致的愿景。10月23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他已经签署了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军事联盟的议定书，并将其发送给土耳其议会。在这个之前，土耳其一直就该问题拉锯，最新的进展帮助瑞典离加入北约的申请更进了一步。对于相关举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高度赞赏。他说，我期望土耳其尽快投票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议程，并欢迎瑞典成为正式的盟国。之前，埃尔多安在该问题上持有偏向反对的态度。不过在最近，土耳其当局的态度开始展示出一定的支持。上个月，埃尔多安发出呼吁，表示他对瑞典的申请批准与否，取决于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进程。目前，土耳其执政党及其政治盟友控制了议会，该议定书必须由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然后由全体会议通过。在之前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期间，土耳其国会在提交协议13日之后完成了批准流程。目前尚不知道瑞典的协议将会耗费几多时间。斯托尔滕贝格评论说，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正如我在周末讲话时向埃尔多安总统表示的这样，它将使整个联盟变得更强大、更安全。纽约时报指出，匈牙利是唯一还未批准瑞典入盟申请的北约国家。不过当局表示，在对待新成员的做法上，他们将效仿土耳其。中共在上星期日10月22号继续侵扰菲律宾船只，并蓄意碰撞，引发菲国强烈抗议。美国政府在星期一10月23号声明指出， 将会遵照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款行事。一旦菲律宾受到武装袭击，美国将会发起保卫盟友国的行为。华盛顿表示，根据共同防御条款，任何菲律宾的部队、船只和飞机，如果在南中国海遭遇武装袭击，美国有权责保护菲律宾，并警告有关国家谨慎行事。美国国务院借助驻马尼拉大使馆发出声明说，面对中方海警和海上民兵的危险非法行为，阻止菲律宾对第二托马斯浅滩补给的做法，美国和菲律宾盟国同在，并谴责中共船只故意干涉菲律宾船只自由航行，违反了国际法。相关言论措辞严厉，外界担忧南中国海局势如果继续发展，可能会导致另一场地缘冲突的出现。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马拉亚22号警告说，中共继续在南中国海阻止菲律宾的补给行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台湾海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菲律宾对中共进行了威吓用语，目前双方的经贸联系仍然存在，南中国海局势并非特别动荡，但不能够排除可能会造成军事危机的假设。我想这个菲律宾谈论的灾难性后果，可能就是一个威吓性的用语，可能是警告的意味重于它实质作为。因为毕竟菲律宾和中国还是有一些经贸的连结，而且它们亦有地缘的联动性。此外，对中共来讲，他现在其实在积极推动他所谓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个时候中共更不会为了和菲律宾的一个冲突导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受到了破局。唯一有可能会灾难性的结果，就可能是单一事件的擦枪走火，会引发中菲之间的一个军事行动，这个亦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在本月上旬，波罗的海多处电缆、天然气管道受到破坏之后，爱沙尼亚外交部10月23号联系北京政府，询问两条连接爱沙尼亚的电信电缆被切断的情况。法新社报道说，芬兰调查人员认为，与瑞典、芬兰和爱沙尼亚三个国家有关的海底管道可能受到蓄意破坏。上星期，爱沙尼亚亦宣布发现了人为干扰。根据船舶跟踪和海事分析提供商提供的数据，在损坏发生之前，一艘悬挂香港区旗船只和一艘俄国国旗船只出现在所有三个涉事地点。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向北京政府发出了问询调查。爱沙尼亚外交部表示，已经和北京多次联系，鼓励进行和损坏案有关的调查合作。而北京政府拒绝承认和该案件有关，俄国亦发出了同样的言论。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之前表示，由于爱沙尼亚等北约国家的设施遇袭，如果发现俄国参与其中，这样北约应该关闭波罗的海航运。10月23号，有乌克兰安全局官员说，基辅方面一度差点成功斩首俄国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乌克兰美国官员的言论指出，之前基辅收到了某种渠道的情报，得知在国防部长绍伊古之外的俄军的第二号人物格拉西莫夫正在战区，乌克兰做出了行动。自从全面战争一开始，乌克兰的情报就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例如，乌克兰安全局收到了有关俄罗斯重要设施的情报数据，这些设施允许发动袭击，导致数名指挥官死亡，差一点就击中了格拉西莫夫。资料显示，由于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乌克兰安全局的能力增加。自从2015年以来，中情局已经花费数千万美元，将乌克兰的苏联式安全部门转变为足以对抗莫斯科的模式。华盛顿邮报引述安全官员的讲法表示，乌克兰组建了特工精英团队，这些团队在中情局的密切合作下组建、训练和装备。中情局不会参与乌克兰的定点清除行动，而是增强收集危险对手的情报的能力。乌克兰真理报指出， 和格拉西莫夫有关的事件涉及2022年4月底的斩首行动。乌克兰获得情报，得知格拉西莫夫已经抵达哈尔科夫州伊齐乌姆市，以便亲自指挥占领军。而在这个事件中，美国处于防止战争升级的考虑，建议乌克兰不要发动攻击，但是几乎没有采纳，而是攻击阵地，导致数十名俄军丧生，所以格拉西莫夫将军在袭击中幸存。在这个之后，俄国限制了高级军官对前线的访问。10月23号消息，由于担心中共试图从英国军舰上摄取核子机密，军情五处宣布不再允许中国洗衣工登上英国海军军舰，而是邀请尼泊尔等国的低层员工协助。太阳报指出，自1930年代以来，数百名中国员工被邀请在英国船上工作，其中大部分来自香港，有专门的合同公司为英国聘请人员，但是现在这个传统无法持续。报道指出，前无来三名中国公民被禁止和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一同前往南中国海争议地区，还有一名香港洗衣工在本月被解雇，原因是他的家人都住在香港，在这个之前他已经从事该工作长达39年。前第一海务大臣韦斯特上将向太阳报表示，海军别无选择，只能切断有关的历史联系。英国担心中共可能向华裔人士施加压力，以获取敏感的海军信息，如果这个涉及安全问题，海军别无选择。但令人难过的是，由于同中方的压力，一些中国冠籍的人士可能会因为同我们并肩作战而牺牲。据悉，至少有4名华裔公民仍然在英国皇家海军工作，但据了解，他们之所以通过审查，是因为家人搬到了英国，可以免受北京的骚扰。在这个之前，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表示，中共正试图从英国摄取核机密，并且破坏英国、美国和澳洲建立新核潜艇舰队的伙伴关系。最近，三家英国公司获得了总价值40亿英镑的合同，负责设计和制造 SSN AUKUS 潜艇。该潜艇的技术位于世界前沿。作为三边协议的一部分，英国正在和美国和盟友分享核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海底系统等情报。麦卡勒姆强调，中共决心破坏英国的伙伴关系，并从事广泛的间谍活动。他在五眼情报联盟联合会议上指出，中共迫切想要了解 AUKUS 的内部运作方式以及作战能力，该计划目前是中共的高度优先目标。
俄罗斯外长到伊朗亮身份，美国将领前线督战，两战略攻克伊朗。趁巴勒斯坦示威者和纽约警方发生冲突，多人被捕。中国女网红咆哮说，哈马斯还是太温柔，引全球关注。麦当劳、以色列和哈马斯划线，阿拉伯店和以色列店划清界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至到现在已经1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23号发警告说，伊朗可能要升级战争，如果美国人或武装部队成为敌对势力攻击目标，美国将会回击。在这个同时，今日俄罗斯外长已经去了伊朗，并且向西方彻底亮明身份。除此之外，以色列被哈马斯落了最后通牒，而美国的几名作战将领亦亲自到了以色列督战。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政府说，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中东的冲突升级为故意针对美国人，那到时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回击。布林肯和奥斯丁23号说，美国预计伊朗代理人会找机会让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升级，
如果美国人或武装部队成为目标，拜登政府将会回击。布林肯话：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亦不是我们正在度寻求的。我们不希望事态升级，当然亦不想看到我们的人受到攻击。但是如果这种状况发生，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势，就是这个地区针对我们军队和人民袭击的几率可能大幅提升。奥斯丁亦认为整个地区有这个风险，所以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美国部队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有能力做出反应。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近日就透露，上个星期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多个基地和阵地遭遇无人机袭击。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地区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放话话，如果华府支持甚至介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他们会将矛头对准美军阵地。而这个亦促使美国国务院22号将伊拉克旅游警示提升至最高的第四级，并下令非紧急人员和符合资格的家属赶快撤离巴格达大使和阿比尔领事馆，亦警告公民不要前往该地区。同时美国亦敦促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赶快离开。10月23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到达伊朗首都德克兰。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愿意促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解决，但是需要集体努力，单边努力没什么可能见效，必须利用这个区域国家、欧盟或者还有美国的潜力，没有他们亦很难解决。但是拉夫罗夫谴责美国挑起中东危机。在这个同时，普京已经允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班使用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向伊朗支持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民兵运送武器。之前以色列摧毁了叙利亚所有其他国家的机场，外界认为俄罗斯外长这个时候去伊朗应该是商讨具体战略。普京已经在这里直接插手中东战争。而伊朗外长在今日的记者会上面更加是直接地说，我们将和俄罗斯、中国一起维护巴勒斯坦的利益，一起反对美国。有网友说，伊朗已经不装了，中共亦都浮出水面，三个邪恶族心向西方亮明身份了。近期布林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东地区调解，他说没人希望看到以色列被迫在第二或者第三条战线上作战。以色列迟迟没有向加沙进行地面行动，一方面亦是考虑人质问题。哈马斯警告说，地面入侵可能会影响人质获释的可能性。但是2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哈马斯武装分子释放所有的人质并无条件投降，咁以色列军队将取消喺加沙地带嘅地面行动。而10月23号下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柯比喺记者会上证实，美国军方几位有经验嘅将领已经抵达以色列，同以色列一起商量尖锐问题，其中包括一位海军陆战队三星将领格林。格林和其他美军军官并不指挥以色列的军方行动，主要是帮助为以色列军方提供加沙地面行动的建议。格林曾经领导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并参与了在伊拉克打击 ISIS 的行动。外界认为这些美军将领是以色列军地面战略顾问，亦可能这个是督战队，不被打击过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3号发布的短片声明里面说，以色列正在准备从空中、地面和海上对盘踞在加沙的哈马斯采取多边行动。网友 Alex Chan 在 Twitter 发消息说，美军做出的两个决定，第一是防御性的决定，激活在中东的防空导弹系统，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营和萨德反导连。第二是进攻性的决定，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已经从德州转移到英国费尔福德基地。从英国基地出发，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能够快速进入发射阵位，精准打击黎巴嫩方向伊朗军事目标，或者直接攻击伊朗本土。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发生冲突以来，美国多地出现支持哈马斯的游行。在10月21号傍晚，超过千名反以色列的示威者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抗议。不过一些抗议者挑事和警方发生冲突。当日的抗议中有19人被拘留。在这个同时，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正在清除亲哈马斯的极端分子。据纽约邮报报道，当日抗议的人数将近5000人，他们聚集在纽约市最大的巴勒斯坦社区之一布鲁克林第72街和五大道附近。示威者完全封锁了当地的交通，还向警察大喊大叫闹脏话。当警察想驱散抗议者恢复交通的时候，激进的抗议者寸步不让，还在道路中央燃烧不明物体，并向警察掟鸡蛋等物体。纽约市警局局长卡班在上个星期发布声明说，市警察局正在尽一切努力防止纽约市未来发生暴力事件。很多网友在社群平台发布了当时的影片，显示21号晚警察和示威者发生冲突，示威者向警察掟鸡蛋、烟火和玻璃樽，警察被飞溅的碎片物体击中，场面混乱。而警方亦对这种破坏性举动做出了反应，对暴力者动手还击，并拘留了一些人。纽约市警局在声明里面澄清，没有获得许可的抗议行动过程中，警察大部分遇到了和平的民众，但人群中的示威者选择好斗的咄咄逼人的侵略方式行事。市警局发言人说，在使用长程声波装置之后，警察被人群中的一些示威者推拱、冲撞和殴打。纽约市警局鼓励民众和平抗议，但不会容忍警察遭受任何形式的暴力。虽然警察喐了手，但是很多网友留言说支持美国警察，感谢警察为保护纽约市民挺身而出。还有些说，这些人不是和平抗议，他们才是极端分子，对这样的人应该严惩不贷。还有网友说，警察都没有使用器械，甚至辣椒水都没有用，亦没有装备防爆护具，这个只是简单的推拱而已，已经格外克制。大多数人都留言说，警察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将这些在美国挑起暴力的人遣送回去加沙。纽约市议员李海健在 X 平台发帖说，这个示威活动打住自由的幌子，却采取暴力行为，而且没有示威者提到哈马斯对以色列无辜平民的暴行，这个是一次可耻的亲哈马斯反以色列的集会，我对此强烈谴责。10月21至22号这个周末，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支持者在大纽约三州地区持续举行活动，长岛、纳苏县和曼哈顿都举行了支持以色列的集会。之前美国各地很多亲巴勒斯坦的学生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并组织示威活动，有些甚至公开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10月20号，德桑蒂斯在爱荷华州举行的一场竞选活动中，讨论了自己当选总统之后的计划。他说，那些非法入境的人导致美国不安全，那些人不单止从墨西哥来到美国，还有从伊朗来的，从中美洲、俄罗斯、中国、中东等地来的，被害的以色列的血未干，就有人在美国街上示威支持哈马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美国人，而是拿着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如果他赢得大选，就会对那些拿着学生签证并在美国支持哈马斯的外国人 驱逐出境。目前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访问以色列之后回国，在那里他看到了哈马斯对平民的所作所为，针对看到新移民和非法移民公开支持哈马斯，他说是时候开始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出境了。10月22号伦敦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站出来支持以色列，支持被哈马斯绑架的无辜人质。很多网友说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是为了正义，有良知的人都看到哈马斯所作所为。欧洲国家正在觉醒，现在一切还来得迟。近日中国大陆女网红苏林对着麦克风大叫哈马斯还是太温柔了的影片在中国网络疯传，而北京允许这类情绪在严格审查的互联网上传播，这种现象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在影片里面，苏林对着麦克风叫话哈马斯不是就是捉了几个什么以色列的军官吗？现在的以色列不是就是犹太版的纳粹吗？同军国主义吗？他们不应该被捉起来吗？而他这里所讲的他们指的是被扣押为人质的以色列公民。有网友说他敢这样叫嚣亦证实了中共官方宣传就是这样传播的。中国的网络是封锁的，这些网红小粉红他们是不是知道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和未成年的人做了什么暴行呢？据大纪元引述英国电讯报分析，中共的所作所为似乎都背离了他自称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贯外交政策。从12月7号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以来，中共拒绝谴责哈马斯，这个举动激怒了以色列，而且中共就连起码的中立都不装了。10月13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还在记者会上公开声援哈马斯，说巴勒斯坦人遭遇了所谓的不公，还说以色列的行为已经超越自卫范围。评论人士丁律开话给大纪元听，中共选择站在美国的敌人一边，可能是因为和美国关系紧张，加上中共企图发动台海战争被美国拦阻有关。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期间，美国汉堡巨头麦当劳亦面临了跨国公司的政治两极分化。以色列麦当劳餐厅向以色列军队提供免费餐食的举动遭到了一些穆斯林国家麦当劳的抵制。以色列麦当劳在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上面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后，他们已经向以色列国防军人员提供了几千份免费餐食，并且说将会再次向所有参与保卫国家、医院和周边地区的人捐赠餐食。麦当劳是全球连锁店，但其特许经营权允许经营者在当地可以自主营运，但是麦当劳在沙地阿拉伯、阿曼、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和土耳其的特许经营店则发声明说和以色列特许经营店脱离关系，但有很多店则承诺向加沙提供援助。麦当劳在沙地阿拉伯的特许经营店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关于以色列麦当劳捐赠餐食的消息，我们确认这个是他们个人的决定，全球麦当劳我们或任何其他国家都与这一决定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据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麦当劳公司拒绝对加盟店的政治和慈善活动发表任何意见。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